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回。这韩立啊，拿起一枚玉简，轻轻一吹，露出了那翠绿玉滴的本来面目。他把玉简紧贴在额角之上，心神呐、缓缓沉入到此物内部，一种丹药的炼制之法赫然出现在了眼前，竟然是韩立梦寐以求的筑基丹炼制方法。从原料到如何凝炼成丹，整套过程丝毫不少，让他是又惊又喜啊。他一时之间也顾不上看另一枚玉简，急忙先用心神浏览了一遍全部内容。但当心神间掠过必须用先天真火加以淬炼才能成丹的字眼之后，韩立愣住了，有种彻底傻了眼的感觉。先天真火是筑基期修士才可具有的道家罡火，是筑基之后的修仙者天生就会的一种基本法能，它会随着修士的炼器打坐而威力渐增，甚至到了结丹期后，此真火就会化为了传说中的三昧之火，可烧尽天下万物。可这种先天真火让炼器期的韩立如何能施展得出来呢？只有在筑基期以后他才可以用出。可是如果筑基期就必须炼成筑基丹才行，而铸成筑基丹又不能缺少筑基后的先天真火，这样一来呀，一个环环相扣无法解脱的怪圈子就形成了。这些事情让韩立郁闷的有一种想撞墙的冲动，找筑基期的其他修士帮忙炼丹这就更不行了，这相当于把小瓶子的秘密曝光给了别人，到那个时候恐怕这位请来的帮手会成了要了自己小命的凶手。韩立站在桌前心烦意乱了好大一会儿，才把这玉简拿离开了额上，放回到原处去，然后心不在焉的又拿起另一枚玉简擦拭了几下，露出了火红的颜色。这筑基丹的事儿只有以后再考虑了，先看看这枚是什么内容吧，说不定里面会有其他灵妙的丹药呢。韩立也是个果断感觉之人，立即把筑基丹的事儿放在了一边，又检查起这枚红色的玉简来，希望啊能给自己一个大惊喜。定言丹，韩立心神刚进入其中，这三个字眼就出现在脑海之中，让他顿时感觉到了一丝不妙。但韩立还是自我安慰了一番，这名字虽然如此称呼，可丹药的效果并不一定就是自己所想的那样，说不定啊另有其他奇效呢。但是接下来的几句话彻底的把韩立的这一奢望给打得粉碎。能使青春永驻，容貌长存，这就是此丹功效的描述，再也没有其他的作用了。韩立如同被定住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心里头却再也压不住腾腾窜起的那股邪火，暗自破口咒骂起来。这到底是什么藏书室啊，怎么该有的配方一个都没有，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藏了一大堆，这些什么金针秘术、定言丹之类的东西对我们修仙者能起什么鬼作用，竟也被大模大样的摆放在这里。就在韩立觉得这一趟几乎算是白来的时候，那个讨厌的声音又传了上来，时间又到了，如果再……知道了，就下来。韩立这次可不打算再白给对方一块零食，所以拿起含有筑基丹炼制之法的玉简就准备离开此处。可是刚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觉得那个定言丹虽然对精进法力没有丝毫的帮助， 但似乎还是可以出售给其他修仙者的。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定颜丹并不需要所谓的先天真火，如今的他就可以调配而成。想到这里，韩立掉头奔回的桌子前，一把把红色玉简也抓在了手里，这才快步回到了楼梯口，噔噔噔的下楼。怎么样啊，小友，有没有收获呀？老者一见韩立下来，立即满脸堆笑的问道。可是韩立怎么听怎么觉得这话呀如此的虚伪。徐老，楼上真是本门存放丹药秘方的地方吗？怎么就这些垃圾货色呀？不会还另有其他收藏室吧？韩立对老者的调侃没有在意，反而问出了憋在肚中许久的疑问，一脸的郁闷表情。老者见韩立如此神情，不禁嘿嘿奸笑起来。哎呀，自从老夫打理此处以来，小友可并不是第一个有此疑问的人呐。几乎每个刚到月露殿到楼上观看过的新人，都会向老夫打听此事。不过想要知道此事的原委嘛，这位徐老啊，故意拖长了腔调，但话里要好处的意思可是再明确不过了。对方这种死要钱的表情，实在让韩立无语。眼前这位哪儿还是一位筑基期的修士啊，分明是世俗界奸商驾临此地，活脱一副铁公鸡的模样。此时啊，韩立总算明白对方开始不让叫师伯，而是称呼孙老的用意了。此位分明是觉得如果做了师门长辈的话，就不好再明目张胆的要好处了，所以才耍了这么一个掩耳盗铃的小花招。韩立眉间挑了一下，二话不说，啪啪两下将两枚玉简放在了老者的桌前。晚辈原来是想将两枚玉简都复制下来，可如今一看呐，灵石似乎不大够了，如此的话晚辈还是只复制其中一个算了，另一个晚辈再送回去。韩立可不是在世俗界白混了这么久，稍微反击了一下，以防对方的胃口是越来越大。小友要复制两份？原本是的，可晚辈还想知道刚才问题答案，似乎又不大够了。小友既然如此爽快，刚才的问题啊当然免费了，老夫先给小友复制好了。老者慌忙把那两块玉简抄在手中，又从身后货架上拿出两个白玉简，急忙复制了起来，一副生怕韩立反悔的样子。得，复制完成，拿好喽。老者的动作敏捷无比，在韩立目瞪口呆之中，就已把玉简复制完毕，然后把复制品扔到了韩立的眼前，接着用一种你还不快掏零食的眼神直直地瞅着韩立。韩立嘴角抽动了一下，想开口说些什么，但还是没说出口，稍微沉默了一下，就干净利索地从储物袋中摸出了20颗低阶灵石，一声不吭地递给了老者。老者喜笑颜开地接过了这些灵石，一时半会儿啊，哎呦，乐得合不拢嘴。直到他把这些灵石一连查看过3-4遍之后，才注意到一旁的韩立还在等着他的回话呢。此时啊，徐老才心满意足地将灵石收了起来，用一种看大财主的眼光重新打量起韩立。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小友竟然身家如此深厚，还真出乎老夫的意外。不过老夫虽然爱财，但也是一诺千金之人，今日小友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就是了，老夫绝对让小友满意而归啊。老者把目光收回后，竟然露出了一副郑重方正的感觉，肃然说道。韩立呢略微有些意外，但也就毫不客气地要求回答刚才的问题。其实啊答案很简单，大部分的 丹药配方早已丢失了，不仅是我们黄风谷一门如此，就是其他几家，哎，甚至整个修仙界都是这般情景啊。韩立闻言愣了，有些不解地望着老者。其实小友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明白了，丹药配方的价值是什么？当然是因为能够把与之相应的各种天才地宝化为丹药，为我等修仙者服用。可是小友想过没有，这世上的天才地宝可是有限的很呐，而且每种的成成都需要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岁月才能成才呀，而修仙者的数量却始终都没有减少过，甚至还在逐年增加之中。于是啊，这就造成了配方上所记载的各种原料渐渐的稀少，甚至还慢慢的彻底灭绝。等到修仙界的人都注意到此问题的严重的时候，这世上的天才地宝啊早就被人挖掘一空，只有某些特殊的地方还残留那么一点点。但是啊，这些地方即使对修行有成的修仙者而言也是凶险无比的，轻易不会冒此危险呐。这样一来呀，彻底断绝了原料来源的配方，那就变得毫无价值了，还有谁会重视呢？在经过极为漫长的一段时间和几次修仙界的大劫之后，那些丹药配方就渐渐消失在了历史中，只剩下寥寥无几的数种，而筑基丹就是幸存下来的一种而已。韩立听着老者所说的缘由，脸上神情不变，对这一番话呢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在听完之后就轻轻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伸手拿起了复制玉简，转身向通道走去。小友啊，既然想炼丹，要不要再买些丹炉啊？我给你算便宜些如何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老者见韩立这就要离开了，赶紧的推销起自己的货物了。不用了，暂时还用不上。韩立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淡淡的说道：“那真是太可惜了呀！我这里的丹炉可是能承受住地火的高温呐。”徐老见生意没有做成，有些遗憾的说道：“地火。”韩立原本已走到通道口的身形停了下来，就是比先天真火还要厉害几分的地肺之火。炼丹不是说要用先天真火吗？这地火能代替他炼丹吗？韩立啊，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但心里呢却砰砰跳得厉害起来。他知道能解决自己筑基丹炼制困境的出路也许已经找到了。看来小友对修仙界早已用地火代替先天真火来炼丹的事是一无所知呀。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基本上炼过一两次丹的人都知道，那我就免费再给小友讲一下吧。老者似乎对此很关注，精神一振，却故意把免费二字咬得特别的重。韩立如何听不出对方的话里意思，不由得苦笑起来。对方明摆着告诉他，虽然说可以免费告诉他，但是说一句是免费，说七八句同样是免费，这里边的区别可是差得太多了。但此事事关重大，韩立也顾不得再纠缠了，因此直接走了回去，不加思索地说：“只要徐老所说的地火之事是真的的话，那我就在这里再挑选一个丹炉就是了。嘿嘿嘿，我这里的丹炉啊，那绝对是上好的精品，一定会让小友满意的。” 徐老见目的已经顺利达成，不由得眯着眼睛笑了起来。其实啊，用先天真火来炼丹，这早已是许久以前的老黄历了。如今的修仙界炼丹，都是借用玄阳之地的地肺之火来淬炼丹药。因为呀，许久以前，我们的前辈便已经发现了，地火不但比修士的真火精纯而高温，而且还特别的持久稳定，比原先的真火炼丹法成丹率提高了许多，而且对炼气来说呀，也是同样有效。所以只要有条件的修仙门派，甚至大一些的修仙家族，都有自己专门的玄阳火地，以供自家子弟炼丹炼气。也只有那些势单力孤的，实在无法借到地火的野修之士，还在用这种费丹率极高的真火炼丹法呀。这老者摇头晃脑的说了一大通。那本门也有可借用的地火，徐老可是在何处啊？韩立此刻是心花怒放，强忍着心中的兴奋，仍然是条理分明地问出了关键所在。老者一听韩立这个问题，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得韩立直眨着眼睛，有些纳闷。小友刚进月露殿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了一条没有做任何标记的通道？那条通道啊，就是通往玄阳地火的，在那里交些灵石的话，就可以借用到地火了。老者畅笑了一通后，终于告诉了韩立实话。果真如此？哎，老夫一大把年纪，还能骗你个晚辈不成？是晚辈失言了，请徐老见谅。韩立也觉得对方即使贪财，也不可能在这样的事情上糊弄自己，就真诚的道了个歉。看在小友年纪轻轻的份上，老夫就原谅你这一次。老者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但随即又板着脸说道：哎，但在购买丹炉上的优惠，老夫可不会再给喽。韩立闻言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此老还真是时刻不忘占便宜啊。是不是就是这些丹炉啊？韩立呢，用手指了指对方货架子上那些大小鼎炉。当然不是了，那些啊，都只是些普通货色，只能炼些低劣的丹药罢了，如何能经得住地火的炙烤？真正的精品丹炉全都在这里。老者恢复了奸商的本色，笑嘻嘻地拍了拍自己腰间一个不起眼的灰布袋。就见此人摘下布袋，往身旁的空地上轻轻一拍，结果呢，青光一卷，一排古色古香、样式奇特的丹鼎出现在了地上。怎么样啊，这些呀，都是老夫收藏的上品丹炉啊，每一个都是精品，绝对不是普通货色呀。老者拿起一个最近的丹炉，轻敲了一下，有些得意地说道：的确不错。这些鼎炉一出现呀，韩立就感受到他们散发的丝丝灵气，不禁轻疑道。但其实更让他上心的，还是对方这只不起眼的布袋子，这绝对是件超过了十倍储物能力的高级储物袋，否则也不可能装下这么多块大小不同的东西。哎，不是老夫自夸呀，我可是炼制鼎炉法器的大高手，本门低级弟子的鼎炉大部分都出自老夫之手，这一些呢更是其中精品中的精品呀。老者见韩立有些动容，更是喜不自胜。韩立微微一笑，也不出言反驳，缓缓走到了鼎炉边的旁边，俯下身子开始挑选起来。哎，这个好啊，哎，这件可了不得呀，能吸纳火焰高温，可增加丹药的成丹率， 还能。每当韩立拿起一个炉鼎细看的时候啊，这位徐老就在旁边喋喋不休的夸个不停，恨不得呀把每一个都说成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的宝物，似乎他不立即买下那就是暴殄天物啊，让韩立是苦笑不得。哎，就这个了。韩立在把每个鼎炉都检查过一遍，沉吟了一会儿之后，指着一件个头最小的银色鼎炉对老者说道：小友还真是好眼光啊，这件银丝鼎绝对是丹炉中的精品，是不可多得的上品法器啊，在我这所有的鼎炉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宝贝。徐老见韩立挑了件最小的家伙，略微有些诧异，但马上就神色如常，把瓷鼎夸成了一朵花，满口都是赞言呐。这和眼光有什么关系？自己只不过是考虑到储物袋空间有限，只能装得下瓷鼎而已。韩立听着老者之言，没有好气的想到。最后和老者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韩立以32块低价临街石的价格买下了此物，然后毫不犹豫的离开了这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淮人修仙传》第70回。